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7月15号，星期五。农历是6月12，下个星期一就是6月15。那么再下个星期五呢，就是再下个星期的今天呢，就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师傅请安。
谢谢。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帮我打通电话。有几个梦请师傅开示一下。有一个同修的儿子在16岁时去黄河游泳溺水身亡，前两天也就是前段时间晚上，同修梦到孩子来看他，拉着妈妈的手哭得很伤心，依依不舍，分别时孩子提着一个黑的很重的包，包里装了旧的女士内衣，妈妈边训斥着孩子边把这些旧内衣扔掉了，孩子依依不舍的去等公交车要走了。请师傅解这个梦。
梦在地府呀，刚刚从、刚刚从那个可能我想大概一层二层地狱里受过刑，刚刚放开来之后，让他回家看看自己的母亲呀。
哦，不是投胎啊。
没有。还要赶快给他
念，
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像这种人刚刚受过刑出来，溺水身亡的话都是拉下去的。还黄河游泳。
那
每年要。每年各种河要死多少人呢？
对啊，是啊。
那游泳池不能游泳的，游泳池开的干嘛的啦？实在不能嘛，浴缸里游泳嘛就好了，比划两下。
那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有的念了108张，小孩子才能出来。我告诉你，这个孩子，这孩子不晓得死的时候。
16岁。
哎，好了，你看，这是拉下去的，就不要开玩笑。孩子想干嘛就给他干嘛，就像师父一样啊。我下面的那些弟子，他们想干嘛就给他们干嘛，否则要拜你师父干嘛？要管住他们的啊。妈妈，我要去游黄河，你这个小子，你什么游泳水平不高？黄河里的水千变万化，你就可以游了？开玩笑了。子不教父之过呀，真的，孩子不孝顺，爸爸妈妈的错，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明白。
啊。
还有个同修以前供奉的石膏做的菩萨，初一十五才上香，后来遇到心灵法门，就按照玄学问答49念了大悲咒、心经、礼佛和小房子，把原来的菩萨包好，放在家。放置了1年吧，送给朋友了。过了好几个月后，同修梦到石膏菩萨从台子上倒到桌子上，把底座摔了。请台长解这个梦。
家里的菩萨不来了呀，家里菩萨的甚至菩萨的灵性是其他的灵性了。好了。
这同修已经把这个菩萨送给他的朋友了。
啊，那就是他的朋友已经把这只石膏像已经弄坏掉了。
哦，
不如理不如法的供。
那跟同学有关吗？
有关，去跟他讲。所以你知道结缘给人家要好的东西啊，就像商店里卖东西一样的，卖出去不好，人家不要来退的。你现在你把这个菩萨像结缘给这个同学了，这个同学不好好的，这个进贡菩萨的话，那你说你给这个人的话，你有没有罪责啦？
那同修要念礼佛吗？多少遍？
要啊要啊要啊。
多少遍呢？
49遍。你给了一个人，这个接班人不好，就有你有罪责。 啊，对不对啊？
哦。
啊。
知道了。
啊。
还有一个同修梦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要奸淫一个姑娘，这时同修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上去用一块砖头砸死了那个男人，当时下手特别狠，在他的头上砸了好几砖。一年中好像认识他们，可醒来就想不起来他们是谁了，请台长解这个梦。
这还不懂啊？这还不懂啊？
是的，是吧？
上辈子啊，上辈子他曾经救了一个女的，这个男的呢被他砸死了，所以他这辈子会有一个男的特别恨他，对他很不好，或者是个女的总对着他不好，这个就是上辈子被他砸死那个男的要他命了。还有呢，那个女的呢被他救下来，那个女的呢可能这辈子就是他老婆或者是他的老公，是来还他的情的，明白了吗？
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那他需要给这个，那砸死的这个男人，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砸死的男人很可能是他家里的婆婆啦，或者是他家里某一个孩子啦，要给他赶快的念姐姐咒。
他跟他孩子就是那个什么冤结挺深的。
啊，恨死他了，恨得不得了。说不定就是那个强奸的男人。你拿他没办法了。明白了吗？
那礼佛得念多少遍呢？
礼佛至少108遍，还要念小房子给这个孩子的药经者。
是给这个孩子是吧？孩子的药经者啊。
啊，对呀，你现在这个孩子说不定就是被他砸死那个呀。
那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讨债鬼呀，这是来讨债的，最后会被他气死的。台长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这样的呀。我说过的，我说你再这样下去被他气死的，上辈子你把他弄死的，结果他不听啊，气啊，最后真的被他孩子气死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那给这孩子，这个孩子，这个被砸死的这个男人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86。
那写他的药经者还是写孩子的药经者？
写孩子名字的药经者，其实就是这个孩子。
好，知道了。
就是让他的身上的灵魂来要债，你让他念掉之后他就开始好了，否则的话他终有一天被他弄，或者不当心的把他弄死，就这样。
那有没有可能就说是他救的这姑娘就是他今世的这个老公呢？
对呀，就是老公啊。如果这个老公性格像女人一样比较腼腆的，话很少的，那肯定女人了，这还要讲啊。
现
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
这种是最接近的，因为有欠命案的，一般都是这辈子三家一口的，三口一家的。明白了吗？
这个同修，明白了。
还有一点，
这个、他有梦
见。你告诉这个同修，千万不能告诉他这个孩子的，告诉孩子他必死无疑的。听得懂吗？
好，
不能把这个梦告诉这个孩子，告诉孩子的话他必死无疑，不是孩子死，是他这个做梦这个人一定会被孩子弄死的，而且很快。好了。
知道了。这个同修又梦见一朵和佛台上观世音菩萨画像下方一模一样的莲花，很漂亮，可在餐厅帮厨的一个姐姐手拿一大勺烫烫的油泼到了这朵莲花上了，莲花瞬间就枯萎了。就在同修无奈伤心之时，忽然看见莲花又快速生长了起来，并开了一朵比先前更漂亮的花。请台长解这个梦。
这还不懂啊？他被他姐姐业障所害，莲花都差点浇灭了，叫他好好的努力的，把这朵莲花继续，他只要继续念经下去，这朵莲花很快会生出来的。
他还没有拜师呢。
哎呀，没拜师不代表没莲花，听不懂啊？
明白了。
心中的佛就是莲花，拜了师之后只不过把你这朵莲花送到天上去，没拜师嘛，你这朵莲花在心里呀， 但是在心里面被遮住了就看不见了呀，看不见就叫没莲花呀。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藏了100万，藏在那个过去你们家买的房子的下面土地里面，你从来不知道，你说你算有钱不啦？
有
有啊，我看你脑子发昏了。
有
没有，因为你不知道、
啊、
又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没有，你一辈子用不到这个钱，你因为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钱，你算有啊？
嗯
你的本性良心的佛性在你内心里面被你遮住了，你一辈子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呐、啊！你叫有良心啊？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
啊，
另一位同修，他晚上刚闭上眼，还没睡着，就看到家门外过道里站着两排拉着手风琴唱歌的黑人。同修醒来有些害怕，请问台长，同修看到了什么了？这是不是黑白无常吧？
看见鬼。不是白虎长，看下面的鬼，他下去了，他家里马上要倒霉了、或者他工厂里、公司里要倒霉。这叫鬼跳舞，看见鬼跳舞，活在人间，马上倒霉。我们曾经有一个佛友，他就是，他搞玻璃的，他做梦做到看到鬼在跳舞，哎呦，跳得很好看，好了，早上十几万的玻璃全部砸光。一倒下来全部裂开，听得懂了吗？
嗯嗯 嗯
好了。
嗯，师傅，那个我分享一下，有个同修的分享，真的有菩萨在。原本信佛但不念经，也极力反对同修念经的姐姐，去年4月19跟同修一起放生时，观世音菩萨天空显现，放生姐结束到回家，躺在沙发上依然能看到很大的一片彩云，持续几个小时。姐姐开始看师父的光盘听录音，晚上便让9岁的女儿开始念经，但她自己还是不念。后来因为家庭矛盾爆发，她一怒之下把姐夫告上了法庭，起诉离婚，任凭家里谁劝她都不撤诉，坚决要离婚。师父在2015年5月2日洛杉矶会上法会上讲到夫妻吵架把一方告到法庭上，家丑还要公开到众人面前，这段听了这一段开示后，姐姐当即决定撤诉。撤诉的话，已交的3万多的律师费和诉讼费都不退。后来律师、法院、被告三方扯皮，事情无法收场，万般无助之下，姐姐决定念小房子，取了21张给自己的药经者，21张化解冤结的200条鱼，当晚念了2张。第二天再去见律师之前念了1张，共送了3张，1张化解冤结，2张给自己要经者。本来同修第二天要在单位讲课，不能陪他，可菩萨妈妈慈悲把同修的讲座取消了陪姐姐。路上同修便帮姐姐念108遍准提神咒和姐姐咒。见律师后事情非常顺利的解决了。没过2天，姐姐念经时菩萨给意念，诉讼费算错了。他给法院打电话咨询，果然多收了1万多，很快便退回，都是菩萨妈妈慈悲。要是不念经求菩萨，别说从公家要回钱，花几倍的钱也未必能把事情解决。从此姐姐坚信不疑，家里也是设了佛台。姐姐自己还说，这么好的法宝怎么大家都不信呢？同修悄悄的笑。学佛后姐姐也知道开酒吧造业很大，毅然决定盘掉，但是在经济如此不景气的当下，好多酒吧都把设施砸掉卖废料了，有些索性关门。姐姐开始许愿念经放生求菩萨，同时酒吧里也不再卖活的东西，家人都很反对，姐姐硬是顶住压力坚持求菩萨。在2015年12月马来西亚法会上，姐姐又求菩萨并许愿吃全素，店转掉后拿出5万元做功德。从马来回来半个月的时间，菩萨慈悲保佑，酒吧顺利以满意的价格转出，这让很多同行都惊叹不已。姐姐也开始劝说周围的朋友吃素学佛，甚至家里去个修下水道的，她都要渡人学佛念经。现在不识字的妈妈，姐姐10岁的女儿和2岁多的女儿都在念经，2岁多的女儿基本会念心经，大悲咒能念一部分，每次出远门前都要挨个给菩萨磕头请安，还告诉家人观世音菩萨说不能吃肉。 这个孩子最喜欢看台长爷爷的法会视频，看见师父给小朋友加持，他就欢呼雀跃，每次叫师父观世音菩萨，师父教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灵验无比，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你是正求，你信，你求，菩萨就会应，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当下就能改变。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台长。台长，这个是我们本地同修分享。
其实这也是蛮感动的，他姐姐能够从一个根本不信的人能够变得这么样，见人就渡。台长最感动的就是他连家里的修管道的工都渡，这个就是菩萨了，说明这姐姐非常开悟啊，所以叫这种才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佛人应该拥有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心态啊，你要鼓励他，要感恩他，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好了。
师父，就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拜师那一天，七月四号拜师那天，我们不是那个师父给我们灌完顶了以后，然后给个别同修有开示吗？我看着师父朝着我的方向说了一句说，注意心脏，心脏可能有问题，会有问题。我当时不确定是我，我就指了指我。师父，我看师父点了点头，意思是我，但是我旁边的同修后来告诉我说，师父说的是他心脏不好，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师父说的是我们俩谁了。
你要当心点了，反正师父冲着你这个方向，就是你要当心点，这个气场总是心脏不好。好吗？
就是我们俩都有问题吧，是吧？
都有问题，你心脏也不好，我现在跟你讲话我就能感应。
这就是那个什么，太激动了，心跳。
好好努力，稍微有点心悸，就是说胸闷气急，明白了吗？
我是学佛念经之前确实有心悸，学佛念经几年之后都忘了这个问题了，然后师父那天一说我才想起来。
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感
谢，好好努力。刚刚你听到了那个老先生对不对啊？肺癌好了，通过许愿念经放生全好了，最后他死掉是死在心脏病上，明白了吗？因为一个人啊，他的劫数到了，就算你这个病看好了，菩萨帮你了，你那个劫你还躲不过呀、因为人有百劫、千劫、万劫，就劫难是不停的啦。就像我们从小到大，你说哪一天停止过劫难呢？这个烦完了烦那个，那个烦完了烦这个，永远不停的烦的，对不对啊？
对。
好了。
是。
好了，傻姑娘。听
话。感恩师傅。
听话。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再见，师傅。
好，再见。
再见。再见。
喂，你好。
Hello。
你好。
喂，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请您。师傅，我请等一下，对不起。
把收音机关轻一点。讲吧。
师傅您好，有几个问题想请问您。师傅有一次在节目回答图腾的时候，就是看出一个师兄嘛。师傅您说观世音菩萨会来接他。但是他就可能超脱不了六道，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就是来接他，但是他还是不能超脱六道呢？我想请问。
很简单啦，最主要问题是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说有可能，听得懂吗？就是说你这么修下去，有可能观世音菩萨来接他，明白了吗？
对不起，师父请您说一次，对不起。
就是他这么修下去，有可能观世音菩萨来接他，并不代表一定来接他，听得懂了吗？
但是如果菩萨来接他的话，他就一定能超脱六道吗？
那当然了，菩萨来接他，把他接到下面去啊！你告诉我呀。
对不起。太激动了，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师父您有时候就说不要自己原谅自己，但是有时候就是
喂，
喂，师傅，对不起，
讲下去。
啊，就是您有时候让我们不要自己原谅自己，但是有时候就是让我们就是忘掉自己以前所做错的事情，那这两个是要怎么平衡呢？
这两个就是境界不一样呀。你们所有问出来的问题，只要有矛盾的，都是在不同的境界上问的问题，听得懂吗？不要原谅自己是什么？就是初期的，做错事情不要原谅自己，要难过，然后呢，慢慢修到好了，就要忘记，忘记自己，忏悔了之后就要忘记了，那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层次，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然后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您，在玄学上，我们在家里小孩子在家里的排行有什么讲究吗？
家里的排行是什么？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
对。
这有什么啦？这个，谁生出来早嘛就是老大了，谁生出来二生出来第二嘛就老二了，没有什么讲究的，嗯。因为生出来那你已经到了这个人间了，对不对啊？大和小都是没有关系的啊，只要是看你自己的修为好了。
那比如说大和小，就是说有时候小的大的要让小的嘛，那有没有这样子说，就是说大的是欠小的呢？
都有可能，小的欠大的也有，这个都是根据前世的，并不是代表你生出来早啊就一定的欠啊，大的也好、
okay.
小的也好，他都有上辈子的业障了，明白吗？
嗯，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好，
嗯，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有师兄要问您问题，谢谢师傅。
嗯，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师傅请安，刚刚返回真的太殊胜了。
嗯。
师傅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飞机啊，非常非常陡，好陡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陡的飞机，然后都吓到了。然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在求观世音菩萨，然后求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个同学就看见观世音菩萨就来了，然后还有弥勒佛也来了，还有那个释迦牟尼佛也来了，然后那另外一个师兄就看见师父的法身在我们这个飞机里面走了一圈，然后飞机就很平稳了，然后我就闭着眼睛一睡就是9个小时一直到。没有吃，没有喝，没有喝水，也没上厕所。
啊、
真的太感恩师父、感恩菩萨了。
啊，你要知道，这就菩萨都护我们的法呀，就是这样的。
对呀、啊，我说师父真的是，师父好像就是这种习惯，坐飞机的时候要在飞机里面走一圈，是不是、
嗯、
给我们加持？
看看大家的，我每次都是这样，因为
对感恩
因为有时候这飞机一直抖下，抖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告诉你，飞机业这开始出阴茎啊，里边出问题的话，它都是开始先拼命的抖，抖了不停，那就抖出事情出来。我问你，一个人如果身体老摇摆、老抖的话，抖到后来不就是发打摆子、发高烧了吗？听不懂啊？
对呀、啊，对呀、
啊，
从来没有这么抖过。感恩师傅、
啊。
那师傅有两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然后我想问师傅，就是烧准提神咒、自修经文的话，会不会消掉自己的功德呀？
会有一点的，因为准提神咒是让你心想事成的，你把这个准提神咒烧下去的话，消掉你一点功德，但是事情很快会办成。
对，就是平常的话没有事情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烧一张啊两张啊，不是很多，就300遍270多遍那种，然后就让自己就是平常顺利一点，就是这样的。
对啊，就是这样。嗯。
嗯，还有就是想问请教师傅，就是说除了我们给小房子烧跟药精者烧小房子以外，可不可以也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给药精者呢？
可以
就化解，
可以，都可以的。嗯，
可以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呢有些个别的师兄就是喜欢说看到别人身上有灵性啊，或者告诉同学说，哦，这个你们家人某某某有灵性，然后希望你离开他，不然的话你的运气会不好，这样的话他会不会动别人的因果啊？
绝对动别人因果，哪怕是真的都是动别人因果，他很快自己。
他会帮别人背业吗？
不是背业，他自己很快就倒霉了。啊。
对，那我们怎么劝这个？
你要记住，在人间不经过同意的任何人在人间动因果，一次两次三次，时间越长了，我告诉你，记录在案，再过一段时间，对不起，走人了。所以你去看，所以很多人不能，我为什么叫你们不要玩啊，真的就是看得见一点你都不能讲的， 经常跟人家讲，跟人家讲，讲到后来，而尤其是你要是再去赚这种钱的话，你完了，这个不可以乱讲，这是等于鬼府里边小等于偷偷的摸到的信息告诉你们，然后呢，他就是告诉人间，这个是动天上的因果的，明白了吗？
嗯，有时候他说的有时候有点。人家有点怕，他有时候会可能梦到什么，都会说是，哦，菩萨给我显化的，你要怎么怎么做？
不要去听他的，不要去听他的。
那我们怎么劝他了？劝了很多次，有些师兄也不听。
不行，我就叫他不要来了呀。
哦。
啊，你要讲，你告诉他你要讲，你回家去讲了，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了，
嗯、
对不对、啊？
好的，师傅。
啊。
好的，师傅。啊，请问师傅，就是我们平常把那个念好的小房子，通常会。两边都写好也点好了，然后会放在佛台前面，佛台上面求菩萨加持，然后放在佛台上，然后就在一边念念经，念念自己的功课或者礼佛，然后再去烧。然后这样的话，小房子放在佛台上面，会不会被其他灵性抢走了？
应该不会，在佛台上只要有菩萨在都不会的。
啊，感恩师父。然后麻烦师父，
我不知道，就是你要放在佛台上干什么呢？
就是一般通常就是念好的，然后就给菩萨祈求，然后求菩萨加持小房子，然后最后的时候就给菩萨说，请菩萨帮助我把这小房子送给某某某，然后就这样，就放一下。
我觉得不要放了。
哦、就不要放。
这种冒险，这是有点冒险的。
就是写好的，两边都写好，也填好，也点好的，
没
都不放。
没用了。
就是跟菩萨讲讲就可以了，是不是？
啊。
哦，另外麻烦师父解一个梦，就是在香港法会，去香港法会的头天晚上，就是我梦见我往那个一个石梯上面走，走的时候就梦见我们家一个亡人，是吧？从后面就抱着我不让我走，当时我就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挣扎就醒了，醒了以后一个多小时就不能睡觉，后来一个小时以后就睡了以后。然后又梦见就是我跟几个同修往一个地方走，然后那个同修说，你看天上很多很多菩萨，然后有南京菩萨，有斗战胜佛，有很多有弥勒佛如来佛，然后我们就往一个很陡的山上爬，就爬到一个山顶，爬到一个山顶的时候就看到很大的很金色的佛在上面，有很多出家师父，然后就爬在那个佛的那个脚下面，然后还有我们心灵法门的很多同修也在上面，然后当时我就给菩萨祈求，就是祈求这第一个梦的那个亡人，我说求菩萨转告他，我给他请他不要着急，我给他21张小房子，就这样一个梦，我想请问师父，我是不是就是需要给那个亡人念21张小房子就可以了？
嗯，这个基本的先念21张吧。
啊，就是那个两个梦连起来了，第二个梦就求第一个梦的，我给他小房子。
对呀、啊，赶快给他。
这样可以的哈、
啊。可以的。
感恩师傅、问题问完了。
好。
还有一个啊，感恩师傅，
感
恩
师
傅。
好，再见啊，
再
见。再
见，师傅。
喂，你好。你好。
因
为这个 app 嘛，几秒之
后它就停了，所以车就关掉了。然后就按然后就继续 OK， 但是
它自己
关掉就按错，所以我一按错的时候，是不是？喂，我
喂喂喂。
哦，可以吗？我这边打错了吗？
喂。
喂，师傅啊。这怎么回事啊？
讲啊。
师傅，师傅好，对不起，师傅。
啊。
那个，对不起，师傅，师傅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吧，就是刚刚就是心灵法门刚刚开始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念经就是念，比较少嘛，小房子数量也比较少，就可以超度的掉。那后来现在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多，一个是，就是我们讨论说，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念经可能念的没有一开始那么的，认真啊，然后再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灵界就是这种小房子特别特别新鲜，特别特别值钱，现在念的人毕竟是多了嘛，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是吗师傅？
有啊，你比方说那为什么现在的钱不值钱了，过去的钱为什么值钱了？
师傅那就是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那 我们像我们就是学佛，我们除了念经就是念小房子，我们不是还有那个学习白话佛法嘛，提高境界。那现在就是有的那个灵性，他们拿了小房子，然后就把它给用掉了，也是没有起到超度的作用，一直在他在拿这个当钱花。那这个白话佛法可以利益到这些灵性吗？有什么办法吗？
是这样的，因为你念经的人的嘴巴如果境界越高，那你对这个小房子的质量会越好，因为它是根据你小房子的质量的。小房子的质量好，它可能就会把它当个宝；小房子的质量差，那比方说你啊大悲咒只念了没几遍，那你说零零碎碎的，你说这个人家就把你当零花钱花掉了。如果你一张支票很值钱的，人家就不舍得用了，对不对啊？啊，人家要用到刀刃上了，就这个概念。
哦，这样子，明白了。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就平常我们就好好的修心，就多学习白话佛法，这样也能够提高小房子的质量，是吧？
啊，我就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了。那师父念一遍经，去给人家念一张小房子给人家，和你们念一张小房子给人家，哪个值钱了？还不懂啊？
嗯，
啊，
师父。
啊，如果观世音菩萨念一张小房子呢？你说的什么效果、啊、好了。
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嗯，这边师傅这边同学有一个梦啊，我帮您念一下。他说那个这个他的儿子啊，早上四点多听到那个表滴答滴答的声音，起来找呢就找不到这个声音，而且房间里根本就没有放钟表。是提醒他时间。
嗯，滴答滴答有两种啊，一种嘛就时间的、
嗯、
还有一种嘛就是可能某一个人来看他，嗯，也有时间。
某一个人来看他，
啊、比方说灵性有给他时间。
哦，他之前有梦到黑衣人。
啊，好了，来看他的话，因为地府的人到人间来，他都有时间，一定要算好时间回去的。
哦，
啊、
那他这个就还是要提醒他，就许愿的21张小房子赶快完成是吧？
啊，对呀、啊，快点了，
哦、
不要拖了太晚，
哦、
不好。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嗯，师傅，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小的时候也见过在天上见过龙的，然后他家里的姐姐呢也是在天上，就是在小的时候就直接在天上看到菩萨，嗯，非常漂亮的很多菩萨，但他这个姐姐到现在都没有开始学佛念经，就是觉得学佛太累了是吧，觉得学佛就是蛮辛苦的，觉得我就好好做人嘛就可以了。那他这个就是缘分不到，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才能够让他这个佛缘续上？
没什么契机，不断的念经给他。昨天有一个女的嘛，就是生癌症了、啊，痛得不得了，结果念经全好了。好了之后又懈怠了，懈怠之后嘛说，哎呀，实在没时间念经啊，现在好了，复发了。那么现在也很，过去念，我问他先，你他说念经很辛苦，我说你现在生癌症化疗放疗辛苦吗？
嗯，
哪个辛苦啊？
嗯、是的，师傅。
神经哎。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嗯，师傅啊，就是以前就看了很多那个佛陀的故事哈、啊，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啊，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说他的这个弟子，嗯，就遭遇什么什么事情，他好像就是在思想上转不过这个弯来，然后佛陀就会给他讲他的那个前世，讲他这个因缘，他这个事情的前因、
啊，
一讲完了他就放下了，然后就正果了。
啊、
那个师傅那。我们现在那个师傅会给我们讲，
我不是经常是讲的吗？只不过讲的少一点，我经常跟你们讲的呀。很多夫妻两个人吵架，我说你们上辈子谁欠谁的，因为什么情况，我不是也讲的吗？
啊、
我们
现在还是根基不够
啊、只是我讲的，就你们把它记录下来。当年佛陀他讲的也是把人家记录下来，现在你把它连起来看嘛，当然逢孩子逢那些弟子就讲了，其实他也是分段的，不会这么严谨的这么讲这么多的。
嗯，
就跟我现在你们把他这些东西全部整理成一本书的话，他也我也是讲了很多啊。我有
对对对，
上次不是说一个先生跟他一个太太两个人上辈子兄弟嘛，所以他们怎么样、
哦、
这种不是都讲的吗？嗯，
对，师傅，但是还是前人，就是佛陀时代那个人，他们就是根基很好，就是一听马上就能够正果，就全都放下
了。马上，你学佛里边你看看，
对，
他们一听马上开悟的。现在的人，
对，我们听半天像听故事一样的开悟。
完全正确，因为现在末法时期，你们的灵性都油了，已经油得不得了。
师傅，您说就是说梦那个做梦，如果就梦到前世的事情，梦到就是跟周围这些人他们前世的一些冤结，甚至就是很那个场面就是很出人意料的那种，很那个是。其实在做这个梦其实是就是我做的了，那个我有梦到一些挺血腥的那种场面了，就是挺那种，但在做这个梦之前呢，就也有梦到这位同修一直在我的梦里有出现，一直在跟着我，然后就梦到这个就是姻缘，就做这个梦是提醒我这一段时间要注意，可能往事的这种东西
要来
爆发，还是说让我
爆发的，要爆发的。
哦，
过去不是有一个人吗？就是他做梦做到前世他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他杀了很多人嘛，就在战场上嘛。好了，他在后来最近一个月之间在单位里被人家连续攻击哦，置他于死地 哦。哎呦，真的。
是反过来的是吧？
没有反呀、
啊，
就是他因为上辈子害了人，这辈子到这个时候人家就来报啊。
嗯。明白了，行，师傅，那个如果修行上有阻碍的话，这个阻碍体现在就是有哪些体现呀？
修行上阻碍嘛，就是一个家里呀、啊，家里人跟你搞啊，单位跟你搞啊，心烦呐、啊，一会儿有这个事情，一会儿有那个事情啦、啊，啊，就是这种呀、啊。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嘛？就更加要把自己的阻碍修掉呀。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在剪花剪草的时候，你有时候想把花剪得好一点，会不会被刺到你的手啊？啊，对不对啊？你刺到了嘛，你就更努力了，继续剪呀、啊，否则你怎么修得好啦？
嗯，
好了。
行，明白了，谢谢师傅，我会好好努力的。谢谢师傅，师傅多多保重啊。
好，
谢谢师傅，
再见，再见，
嗯、师傅再见，嗯，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请师傅帮忙开示几个问题，同修的问题。请问师傅，有位同修看了图腾后，您说他的业障主要是前世带来的，因为我们在佛菩萨大和初一十五可以念比较多礼佛。忏悔今世的孽障，请问这位同修可以在这种念节日礼佛的时候祈求忏悔消除前世的孽障吗？
要讲的是，就是说适量的减少，不能说全部的，全部的话万一不够的话你就会倒霉了，马上就倒霉了。
是否前世的孽障比较难消除，比较
难
激活？
对呀、啊。对呀、啊，我问你啊，一件衣服上的油迹是刚刚酱油点上去能擦掉，还是已经一年之后了？一年之后，你说这衣服上的油迹擦得掉不啦？
哦，比较难擦掉。
嗯。
所以一般上，如果同修想要消除前世的孽障，必须在当天烧送小房子。
对呀、
啊。会比较。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同修想问一下，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消除孽障，那如果我们用心对每一位佛真心磕头，是不是在消孽障的同时也可以得到诸佛的加持呢？
那当然了，磕头嘛本来就有这个效果的，
就是我们在念诸佛菩萨名号的时候要念得慢一点，要心诚意真，原因就是在这里，对吗？
对的。
感恩师父开始，然后帮同修解个梦。同修，第一个是同修曾经梦见自己在西方，是出生在贵族的小女孩。有一天，有人叫她打扮得漂亮一点，去参加那些官员的类似就职典礼什么的。后来有个声音告诉她，以后家人的命运都会在断台头上结束，然后就吓醒了。后来无意间读到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觉得非常有兴趣。而这位同修 在现实当中就对断头台之类的词会比较害怕，请问这是不是前世的梦呢？需要注意什么？
做梦做到这种断头台啊，这种不好的东西啊，当然害怕，那就说明身上的灵性已经很重了，有业障激活的现象，所以要赶快消，不消的话会越积越多的，叫累积，明白了吗？
哦，明白，就是前世的业障可能也是激活了。
对了，就是这样。
请问师傅，一般梦到这样子，同修需要使用一波多少张小房子呢？
像这种梦到是49张。
好的，感恩师傅开示。还有也是这位同修做梦要问的，师傅曾经说过，婚姻的恶缘往往都会以像是善缘作为开始。所以作为学佛人，要怎样判断在交往过程中知道对方是结婚的对象？
最什么？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您太累了。就是师父曾经说过，婚姻的恶缘往往都会以像是善缘作为开始，就是婚姻的恶缘往往我们都是先看到善缘，然后我们身为学佛人要怎么判断在交往过程中知道对方是否是结婚的对象？
你要知道他结婚的对象也好，你要看他对别人好不好。一个人想从别人身上了解他，你最好去看他对别人怎么样，这个人对别人再怎么不好，对你的好一定是假的。这个人对别人都很好，对你也很好，那说明这个人的好是真的，因为从别人的身上可以知道他这个人的人品。所以为什么人很多人要调查，调查嘛，就是看看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在这当中念小房子念经还债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债务还没还清，当事人肯定无法判断，这样子可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哎，这种问题都是学术性的一点问题了，好吧，可以理解
的，好的，
这样理解是可以的。
感恩师父的开示。然后下来同修还有空修有一个梦境，他梦见每天有人放一条金链在他的信箱里，可是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有意思吗？就是每天他开信箱的时候就会收到一条金项。
做梦啊？
对，做梦
啊。那好事情有果报。好果、善果、善果、
善果。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始。还有同修一个梦境，有为 A 同修梦见刚从香港法会回来的师兄带了18份精美小房子的红色信封给他，然后却告诉同修说只是结缘给18位精进的同修。这时其中一位 B 同修走出来就说没人结缘，他要拿去卖。这位 A 同修马上强调说信封不能卖，只能结缘给静静的同修。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梦说明他身边的佛有良莠不齐，明白吗？对菩萨的诚敬诚意还不够。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然后那个 A 同修在梦里的时候，他打开其中一个信封，一共有3页，第一页和第二页是符咒的图案，第三页突然出现了这位 A 同修父亲的面孔，就是已经过世的亡人。梦里意念告诉他，他的父亲会保佑这18位精进的同修。请问师父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保佑嘛就是保佑，求了嘛就会保佑，不求就不能保佑，明白了吗？好了，所以一个人碰到事情还是应该多求，求了菩萨就会关心，只要你是个好人。好啦，
明白，感恩师父的开示。OK， 师父下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同修之前看了图腾过后业障，师父说他是在28天，但是最近这位同修因为拜了师 许愿吃全素，许愿不杀生，年底马上要结婚了，但是呢，对方她的丈夫的家人是不学佛的，在一道菜肴里要用火与同修，怎么反对都没有用。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同修是否违愿了呢？是否要在佛台跟菩萨说明婚宴菜单有活物不是他的意愿，他是真的不想杀生的？请问师父，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莲花？虽然不是他的主意，像这种情况他需要念多少礼佛和小房子呢？
继续念吧，就像吃饭一样的，天天要吃的，吃得好为止，否则身体长不大。念经要天天念，自觉一点，学无止境啊，听得懂了吗？嗯。
好的好的，师傅您真的很
累
了。
累了累了累了累了。
您好好休息好不好？
嗯，谢谢你谢谢你。
嗯，你要好好休息，我们大家都真的很。
嗯。好，那就这样。
您好好休息，
谢谢
您好好休息，
啊、
真的好吗？好、
嗯，
谢谢你，拜拜。
喂，你好，
电视啊，八是，
你好，喂，
喂，喂，卢台长、
啊，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哎呀，我终于打通了，卢台长是这样子的，
嗯、
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前两天往生了吗？她就是在往生之前吧，她有跟菩萨发愿说她要念108张小房子，但是她还没念完就已经往生了，
哎，
我想。我又想问一下，他这个108张没有念完的小房子，我们要不要接着给他念？
要帮他念。小弟，你学佛的孩子，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学佛人、
嗯、
我们知道人不会死的啊。我台长爷爷可以叫他回来看你们的，好吗？
嗯，
不要难过。
他今天是头七。
嗯，不要难过，好吧？我
嗯，那您说，
嗯。他走的时候痛苦不啦？
嗯，没有，因为我妈妈她是卵巢癌晚期、
哦、
她当时查出来的，她是5月8号查出来的时候，我们一直给您打电话，然后就没打通，但是我们就赶紧给她放生嘛，然后我们放生就已经放了大概8万多块钱的了、
哦、
然后但是已经放了很多生，但是还是没有挽回她。
嗯，太晚了太晚了，因为学佛要早啊，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讲，什么东西要早一点，太晚了就来不及了，临时抱佛脚很难的，明白吗？但是呢，你放心，这么多的鱼放下去啊，会帮他超度掉的，嗯。
是吧？那这样的话，那卢台长，我想问一下，这108张的话，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存小房子的形式帮我妈妈念吗？
对，你们是以你们的名义帮他超度了，不是他的了。
哦、嗯，就是我们直接说，请南无大慈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啊，
就是我的名字，
啊，
就把这些小房子送给我的母亲，某某母亲了，是不是？
对，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我帮你看看吧。
我妈妈，好的，我妈妈叫赵云芳，赵就是那个赵钱孙的赵，云是那个云彩的云，上面加一个草字头，那个芳呢是那个就是芳草的芳，也是草字头，上面一个是。方圆的方，
你们是不是走的时候是不是穿件衣服有一点点花点的？嗯，
嗯，好像是、
啊、
是的。
哎、啊，个子不高，嗯，
啊，对，1.63-1.64的样子。
啊，但是脸部有点颧骨有点高的，是不是他？
对。
啊，那就是他了，我看看啊。
那台长现在还不知道我妈妈去哪里，是不是？
我现在在跟她讲话，你别说话。嗯。
好的。
你家里几个孩子啊？
4个。
你爸还在是吧？
对的。
第一，他叫你爸爸改脾气。
嗯。
你爸爸修的不是太好。
对。
听得懂吗？你妈妈现在讲的说，如果你当时你爸爸相信一点，他不会走。
是吧？
为什么呢？你妈妈放生啊什么啊， 你放生啊，什么什么钱啊，什么东西啊，你爸爸心里老在嘀咕，而且老在发牢骚。嗯，
是是是，
这个就是
对，
这个就
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现在你妈跟我讲的，所以你爸爸等于没救着他，
嗯，
你要把我这录音给他听的。啊，我告诉你，你妈妈现在生气，现在心中还有点恨。要是你爸爸再不卖账的话，他可以在三个月当中把你爸带走。
喂，
你听见没有啊？我讲话你听见？你爸爸如果再不相信的话，你妈妈现在跟我说三个月可以把他带走，听得懂吗？
啊，喂喂喂，
哎，
喂，卢台长，我这边信号不太好。
不是信号了。
喂。
啊，灵性是。
哎，我现在听到了，你刚才说我妈还有点恨，
啊，
她多长时间内？
就是说你爸爸如果再不相信你爸，他可以把你爸爸三个月当中带走。因为你爸爸，因为你爸爸的肾脏非常不好，腰啊，
肾脏
啊，
对，
对对对，我告诉你了，你要叫你爸爸好好相信了，哎，
好，
你要他要是再不相信的话，他们你妈妈把他带走很容易的，而且带走你妈妈可以到阿修罗道，你爸爸都下去了，你爸爸过去杀业很重。
是，然后我妈当时在走的时候吧，她就说我爸对佛菩萨不尊重，
就是不尊重，你听得懂了吗？
嗯，
就是不尊重。本来你妈这条命可以救的，就是因为她每次放生啊什么，她都反对，而且都心里都说这钱浪费了。
是是是，您这样一说，确实这样子。
你看看看了吧，所以真的，所以一个家里一个人不好好修，就害了另外一个人，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你知道了吧？啊，我告诉你，
嗯，
你老爸再不信的话，三个月你看看他生癌症了，完了。
是吧？
啊。
嗯，那卢台长，那你能不能跟我妈说，让我妈在那边也好好跟着菩萨好好修，让
他没问题。
他
没问题，他现在可以到阿修罗道至少。
嗯，哦，我妈现在已经在阿修罗道了。
啊，因为已经在阿修罗道飞来飞去了。
好的好的，那谢谢卢台长，我就希望我妈能，嗯，好好的。
你妈妈，我告诉你，你妈妈的这个妇科病就是被你爸爸好好不保保养，就不好好的珍惜。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了，你妈现在心中就是恨，很恨你爸了，对孩子也打打骂骂的，对孩子也是不好的教育，整天就打弄骂。所以这你
爸，是我爸是这样子
啊，就这你爸，
他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我告诉你，你妈妈很快把带走，
嗯，
带走我们就。
那卢台长，能不能你麻烦你跟我妈妈说说，让我妈妈放下这个怨恨，让她好好修。
他在阿修罗呀，怎么阿修罗的人都是怨恨的，
嗯，
你现在讲话他都听得见的，我告诉你，只不过你听不见他讲话。
嗯，
他说你是个好孩子，
嗯，
你还有一个妹妹，还是一个哥，还有一个姐姐啊。
我有三个姐姐，我是最小的。
啊，最小对吧？是啊。他说你和第二个姐姐很善良，
嗯，
你妈现在告诉我。
是我二姐。
是不是啊？啊。
嗯。
他说他挺好，嗯，好吧，要叫你们全家好好修。他现在什么都明白了。
嗯，
明白吗？
是，那那个卢台长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还要接着把我妈这108的小房子全部念完，是吧？然后我现在是这样子，
再给
他
多念一点。
嗯，我今天吧，我那个什么，我三姐夫给我妈已经发了7张小房子，然后我又自己以我的名义跟我三姐吧，我们两个人一共念了7张，我又给我们，
嗯，
我妈烧了。
你叫家里几个姐姐都给你妈念。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没有限制，就是说。一天只能烧7张，
没有没有
多多，
没有，你七七49天里边，像你妈妈这种情况多给她烧，希望她能够进入那个天道就好了。进入天道的话，你妈妈就不会这么恨了，
嗯，
否则你爸爸的命危在旦夕呀，啊，哈哈。
好
好的努力呀，啊，怎么就不懂的了？这个就像刚刚我前面那个女的一样，自己开悟了，说这么好的法门，怎么他们都不学的了？哎，他开始他也不学的呀，听得懂了吗？
哎，这是卢，你听得懂？其实卢台长，我们就是觉得，真是，我就觉得我妈太不容易了，这一辈子把我们四个人拉扯的，这么早就走了。我妈今年才66。
啊，你想想看，这个劫呀，啊！所以我跟你们讲，你知道卢台长为什么这么着急吗？就是要救这些还没走的人呐，啊。 就是叫你们要不要生病啊，要懂得要做善事啊。哎，真的是。
就是我妈生前吧，她就一直听您的那个您的录音，她就一直很敬奉您，她就一直在听。
啊，
就他也每天都在念小房子。
那这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妈刚跟我讲是你爸你老爸害了他呀，就这么简单了，所以他现在有恨呢，啊，就这么简单了。
行，那我们知道了，那我会跟我爸说一下。那卢太，
你
麻烦
你
跟我妈说痛苦痛，让我妈一好好念佛，不要再恨了。
嗯，他跑掉了，已经跑掉了。
嗯，好的，
好
的。
好吧，你记住了。
好，谢谢卢太。
你记住了，你们小孩子好好的活着。啊，你妈妈啊，到一定时候到天上就不会来看了。现在这两天还经常来看你们呢，明白了吗？
是啊。
你们晚上有感应啊，你们家里有精灵光的响的。
我昨天晚上梦到他了。
看见了啦，来了看见了啦，早就跟你们讲了，不相信了，叫你老爸不相信了，我真的活该了。你像你爸爸。
因为我那一天晚上我在睡觉，我就开着窗户睡觉吧，睡了之后外面有声音，我就把窗户关。关上之后嘛，我又迷迷糊糊的，又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晚上睡觉不要再开窗户。”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就你妈呀，回来看你呀！现在知道了不啦？
是。
人不会死的，死的是一个肉身呀，没了，但是灵魂还在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卢台长，师姐，我还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往生的时候吧，她是手脚都是凉的，然后她的额头跟头顶是发热的，她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
阿修罗呀，所以跟你说阿修罗呀，
阿修罗
啊，他就是因为晚年时间太短了，他如果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啊，多早点学心灵法，他早点学心灵法门，他不会这样了。
喂，
哎，听到没有啊？啊，
喂，好好，
听到吗？
行，那谢谢卢台长，
啊，
好，好，谢谢，
啊，再见，
嗯，好，再见，
嗯，
谢谢，麻烦您了，好，再见。
喂，你好，
师傅好，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你好。
师傅，首先感恩佛陀，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感恩南京菩萨，感恩济公菩萨，感恩那观地菩萨的护持。师傅，你也知道，师傅今天有重要的信息来分享，也恳请师傅做慈悲开示。
哎。
嗯，师傅，有一位同修是这样的，就是2016年6月28日晚香，佛台黄色山水画非常立体，金光和红光布满整张山水画，有一个非常庄严的声音对弟子说：“你可知错？”弟子赶紧说：“弟子知错，弟子在人间做错了很多事情，弟子忏悔。”接着这个声音继续说道：“你可知道我是谁？”弟子回答：“弟子愚昧不知，知道你是位菩萨，但不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声音笑说：“你倒聪慧，我是如来真身，以你的修为，本不该沦落为今天这般。你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和你师父，心灵法门是正法，我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当时东方台观世音菩萨陶瓷像整个全是金光，有一种巨大的能量。弟子问观世音菩萨：“这位佛菩萨是谁？”观世音菩萨回答：“大日如来佛。”弟子接着问观世音菩萨：“这位佛是一位怎样的佛？”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如下：“大日如来佛是宇宙的最高能量大觉者，心灵法门的弟子真的有福了，这位佛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你们想想法门前途会怎样，这也是你师父之福，你师父知道了也是一个安慰，不枉费他舍命救众呀。所以你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退转。有些弟子因受到负面言论的影响退转了，实在可惜。徒儿，你不要退转呀。”弟子回答：“弟子不会退转的。”这段开示能否通过录音分享给其他的佛友？观世音菩萨非常坚定地说：“一定要说，徒儿要护持正法。”弟子不确定证明是该怎样书写，请观世音菩萨开示。观世音菩萨回答：“证明是人间的说法，佛法说的证明是以证为名，所以为证明。”2016年6月29日第二天早香， 弟子问观世音菩萨，昨晚大日如来这段书圣的分享，菩萨您是否已经跟恩师台长沟通好了，我们可否在节目中分享？观世音菩萨回答，我会跟你师父说，你也可以请师父过来自己当面说。不多时，师父的法身到了，开示如下。师父说，不要追求神通感应，是让佛友不要执着走偏差，有的人想看见是有私心的，你是为了利益众生，没有私心有什么不可以，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另外多求求南京菩萨。接着弟子问师父昨晚之事，师父说，师父也是很感恩这么多大佛菩萨，你看每次发挥多少菩萨来助缘呀，学佛没有止境，不管你修到什么层次都不能停止。可以在节目中分享徒儿要护持心灵法门，到时候听到这段分享的佛友都能得到菩萨的加持，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是真的吗？
嗯，师父都哭了，因为我看到了。我很难过，
师父您，
我很难过，我就是说这个在人间弘法的确不容易，这么多这么大的菩萨都来护持，师父真的很感动。我也是觉得不但师父有福，全世界的佛友都有福了，我们更要玩命的去救度众生。我们真的不能再这么自私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太自私了，就知道自己，不知道众生的苦难。你叫他们听听看，人家妈妈走的时候，看看人家爸爸走的时候，看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离开我们的人，他们的痛苦声音，你就知道你应该在这个人间怎么样活着了。而天天只为自己想象的人，只为了自己一个小家，从来不知道去救别人的人，这种人活的真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真的要好好的懂得珍惜佛法，真的。你看每一个人得到佛法之后都有自己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不相信呢？因为当他自己不相信的时候，他也是别人也会这么想的，但是他相信了，他就会这么样真正的去帮助别人。这个嘛，绝对是的。师父经常跟你们说大日如来就是这个是最高最高的，实际上它是凌驾于所有的宗教之上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宗教也是说最高最高的，无形无相的。
对，
现在知道嘛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天地所为了，现在心灵法门是感动天地啊！你看看我们这次在香港的法会啊，这个5万人的法会，走的时候场地上干干净净，每一个人都这么自觉，这不就是个大同世界，这不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吗？所以这个世界需要和平，这世界需要和谐和睦啊，需要这个国家要好，人民要健康啊，什么都要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弘的正法，我需要大家一起护持的这个心灵法门，把它走到更高的一个境界，在人间能够创造出一个奇迹，就是人人都有一个爱。看一看这个世界天天以仇恨相加，今天早上就是今天的凌晨，法国巴黎对不对，庆祝国庆，又有人开始搞恐怖袭击，又有70个人，
是的
又有70个人死掉了。所以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只有用慈悲感化啊，太多的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大家一起跟着师父好好的念经，让我们这个佛法这个精神在全世界弘扬，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平。他说的完全是真的，是菩萨给他感应。
是的，是的。
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验证了，我已经看到了。
师父，这段分享有好多菩萨在帮忙，有济公菩萨，也有佛陀，好多菩萨，南京菩萨、观世菩萨都在帮忙。师父，
我们要感动、感恩，然后呢，我们要更好的努力。 师父也是真的很感动，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师父真的哭了，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还对不起菩萨，我们还不够，真的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受苦。刚刚前面一个小孩子，他的妈妈就是这么年轻的66岁走掉了，这孩子这还在念经，这是他爸爸，因为我刚给他找出毛病是他爸爸，所以他刚刚他妈妈过来跟我讲话，所以这一切一切师父就是觉得这人为什么这么不开悟啊？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这么想不通啊？就为了人间一点点的积德利益可以损害自己的慧命，这简直就是真的是太不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了啊！所以一个人真的要好好的开悟了。
师父，这段分享观世音菩萨叫弟子许大愿护持正法，弟子也已经许了大愿护持正法，护持心灵法门。当时这位同修就问师父的法身，就是说我们可以许大愿护持正法，我们可护持正法的愿力人人可以许吗？师父您的法身是这样开始的，可以，我们学佛人只要正思正见正行，凡是把正摆在前面就没有问题，有什么事情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说。第二，护持正法本就是一种正能量，当然越多人许愿护持正法，这种正能量就更强大，量变达到质变，明白了吗？第二，他又问那个同修，又接着问怎样叫做护持正法。师父的法身是这样说，首先护持正法的人自己要正，天上的菩萨护法神正不正，观地菩萨正不正，只有不断的将正能量注入自己的心里，你才谈得上是护法呀，自己都不正怎么护法？那么这种正能量哪里可以得到？师父的白话佛法里全是正能量。第二，我们不去评论其他法门，但是我们要维护心灵法门的形象，做个好护法，学佛要如理如法，不集资不敛财，爱国爱民，不是不是也是在护法呀？你去看看弟子守则都是正能量，能全部做到是不是一位好护法呀？是不是您的开始吗？是不
是完全是这个你去看啊，这种开示们都是平时师父讲的话，
师父，因为这个同修也是害怕走偏差，他记录下来都是想通过录音中找师父验证，也不敢去分享。
你告诉他，叫他赶快分享，这是真的。
当时这位同修就是说是去请示了观世音菩萨，可以通过弟子进行分享吗？师父的法身是这样说的，可以，但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说，得到菩萨允许后才可以这样做，才如理如法，如果有问题师父会在节目里指出来。当时弟子和这位同修就问师父的法身知道，那师父您的肉身知道吗？结果师父的法身这样说，结果师父的法身是这样说的，你们概念弄错了，法身就如同灵魂在思考什么问题，肉身会不知道吗？师父是这样吧？师父
那是啊，你的灵魂里想什么事情，你的本身的身体肉身怎么会不知道呢？比方说我们灵魂里想的要救度众生，你说你知道你要救度众生不啦？你的行为出来就是你的灵魂意识呀，灵魂意识所为呀，明白了吗？
对，你看我们就是愚昧，师父，我们就和那个同学说，师父的法身都同意，可以在录音中分享，我们还担心你的肉身知不到呢。结果师父就给我们解答了，说我们概念弄错了，法身就如同灵魂，灵魂在思考什么问题，肉身会不知道吗？
对，
他烦师父。
你听师父讲话的语气就跟平时一样，师父你去看好了，我不管以后在哪里，100年之后师父在哪里。你只要听师父，如果法身来跟你们讲话的话，这种语气这种讲话你们好好的记得住的，你一听肯定是师父讲的，就像济公活佛现在到人间来讲什么话，你去看好了，跟济公活佛当年留下来的记载一样，明白了吗？
对， 对师傅，我们认为师傅是性情中人，对对弟子严厉的时候就直话直说，对，但是师傅又很慈悲我们，真的是这样，师傅
是这样的呀，我就这样把你们当孩子呀，孩子们就是这样，严厉要严厉要管束，但是对孩子要爱的，对孩子不爱的话，你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听话呢？就是这样，孩子要爱，但是呢要管啊，管了严就是爱孩子，但是呢管得太严呢，孩子有些痛，有时候就要对他们更多的爱，这就是师父呀，否则做什么师啊，做什么父啊？
是的，
师父两个字，一个是导师，一个是父亲呀，所以加起来叫师父呀。
师父，我接着分享，师父您不是叫这位同修多求求南京菩萨吗？结果这位同修就问观世音菩萨，菩萨师父让我多求求南京菩萨，这是何缘故？我们在节目中也听师父开示过南京，那么南京菩萨是怎样一位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开示如下，南京菩萨大慈大悲，在天界威望甚高，和许多菩萨和西方教关系很好，这位菩萨曾在人间救了很多众生，受万民爱戴，他的事迹感动天地。南京菩萨曾救过你师父，是你师父的恩师，你师父与他有极深的缘分和感情。这位菩萨无私坦荡，正气浩然，智慧与境界很高，果位很高。南京菩萨一直在帮助心灵法门很多佛友，只是很多佛友并不知晓南京菩萨慈悲心很重，不忍众生受苦，曾许下大愿，愿带众生脱离苦海。徒儿有什么有事情多多跟南京菩萨说说，他会帮你协调，你前世有些恶缘，他也会帮你消掉很多。有机会我跟你讲讲南京菩萨在人间救人的故事。师父，这是南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如理如法吗？
哎呀，太，哎呀。百分之一百一百一百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我告诉你，我都可以讲出很多南京菩萨的过去的故事。南京菩萨真的，你们都不知道，他过去啊，他这个手啊，他在自己的手上写一个Om Mani Padme Hum的Hum字啊。他在人家生病的人快要死的病人在这手这个脸前这么一放，不碰到的这么一放。那个人马上就活了，而且那个人马上身上的灵性讲话说，哎呀，菩萨菩萨来了，菩萨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就走掉了啊，就是这样。
哎呀、
啊、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啊、
师父您也多给我们讲讲南京菩萨的故事，以后节目中
啊，所以你们记住了，你们真的是我看这末法时期这个你们真的是有福之人呢，真的有福之人。
是的是的，真的遇到了师父，遇到了心灵法门。
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啊、哦，大慈大悲。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继续问问题。师傅，请问师傅，食物是否也有阴阳五行之分？哪些食物属阳，哪些食物属阴？要少吃吗？如果一个人五行不全的话，是否可以从食物上得到弥补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调阴补阳呀，都是这样的。调阳补阴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这个男人他的火气太旺，他应该多吃一些莲子啊，比方说黄瓜啦，这些都是属于阴的食物啊，比方说芹菜啦，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绿叶菜特别好呢？它是清，就是让你比较脑子清醒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偏阴但是呢又有阳的一个种食物，所以为什么要吃一些清补凉呢？就是这个道理。像人参啊这种东西都是属于阳气十足的，阳气十足、
哦、
比方说你吃土豆它就属于阳的，还有你经常、
哦、
你经常吃火锅的话，火是热的嘛，所以你也会啊这个人的阳气增加啊，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一吃火锅的话，这个生病的人呢啊他就会情绪会好起来啊，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有些食物呢的确是，比方说像大豆啊，它就比较中性比较好的，还有那些比方说苦瓜啊，它其实是凉性的。所以你说你知道吗，这个食物跟人世界上一样，很多人很苦啊，很苦就是他们阴气太重，所以这个人才会苦。所以你看苦瓜它苦吧，吃在嘴巴里苦的就是凉性的，它就是阴性的凉性的东西， 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就是你是女人吧，阴性体质，她属于属阴，那她应该多吃阳性的食物，是这样吗？
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的，应该补嘛，补嘛就可以补、哦、补豆啦，补点西洋参啦，然后呢比方说喝一些这种好的汤啦，比方说像人家啊、这种这个淮山啦，还有一些比方说那个、
哦、
啊这个竹笋啦，这些东西啦、
嗯、
啊还有那个莲子啦，这些东西啦，好好的烧一烧包一包的话啊，会对身体有特别大的补那个补气补那个血的作用。还有嘛，就是要吃些菠菜汤啦、
哦、
就是补血的嘛，啊还有红枣菠菜都可以烧在一起煮汤。所以广东人他吃的在广州嘛，广东人他就吃东西特别讲究，所以他是喜欢煲汤啊，其实这种就是中性的东西让你补。我看过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片，那个村庄里的所有的人全部都是长寿，都是90以上的，而且从来不生癌症的，癌症在这个叫无癌村嘛。为什么呢？他们就是吃了很多的一些在当地生长的一些啊，像人家说山珍一样的东西，他就烧汤喝，这东西常吃的话，他就身体上就不会生癌症。可以大家去找一下，我想不起来那是哪个纪录片、
哎、
就是说无癌村，一找可能应该找得到。
我记得报道过网上、报道过。
但是呢他是放鸡汤什么，你鸡汤不要放，就主要是报道了吃他那个东西就可以。其实最好的话呢，人要经常要清凉一点，因为人呐、因为在运作当中会不断的产生热量。一动的人，男人他本身就劳动产生热量，而且呢思维也产生热量啊，激动也会产生热量，吃东西也会产生热量，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吃一些温性中性的东西啊，尤其呢、尤其要吃点海带要过一段时间就吃啊，把它烧一下啦，红烧也可以，煸一煸，糖醋也可以。因为海带呢实际上是补你那个颈，补你那个脖子，大脖子病啊，过去我们说那个甲状腺啊，还有那个身体上的缺乏的那种维生素啦，实际上它这个海带里面碘呐、对身体上起非常大的一个促成你成长的作用。比方说你细胞要生长吧，它吃碘就是帮助你成长的作用。所以这个海带要经常吃的。
那是否海带一个月吃几次比为好呢？是否？
我看每个星期至少吃一次。
吃一次。明白。那师傅，你像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女同修，这个男同修是属于男人属阳，那这个男同修应该在食物上注意什么呢？
那男人每天早上要吃一个西红柿。
西红柿
因为这个西红柿生的，要生的吃，因为西红柿里边第一维他命 E 和 D 还有 C 都有，而且西红柿可以帮助男人啊去除前列腺啊，而且呢可以让你的细胞健康的成长，它会促进血液循环，而且会消除人的疲劳，所以每天早上一个西红柿的话，这个人对男人来讲会助阳，就是说人会有阳刚之气的。
对，
这是天上的东西啊，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晚上呢能够喝一碗那个大豆的汤，大豆啊，各种豆类各种豆类，晚上你睡觉之前又不吃得饱，汤喝下去，哇，你睡觉你这个身体啊，促进你新陈代谢，而且让你返老还童啊，头发都会长出来。
师傅是不是我们平常晚上都是喝粥，就是大豆、黑豆、小麦、玉米，什么就是各种的都一块熬，这种是这种汤吗？
对，非常好了，这非常好了。就是玉米是热性的，
玉米是热性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呢，我接着问，刚才您不是说了一个吃火锅吗？当时你前段时间不是在节目中开示，端着锅吃饭不好，连锅端会倒霉的，家里越吃越穷。那请问师傅，吃火锅直接也是在锅里夹菜吃，还有一种是一个人一个每人一个那种小火锅，这种有没有玄学上的讲究？
他没有，他没有，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连锅端的是的，是指人家一个饭吃的差不多了，你拿着这锅子就吃。比方说你煮饭的锅啊，像压力锅，你到时候最后把这个锅拿出来就吃，是指这种，并不是说啊你煮在火上烤的，它还是作为一个汤盆呐 啊汤锅啦啊，这个没关系的。
哦，没关系。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再问一下，就是说是现在就是这种陶瓷观音像，不是法会之后很多同修就请到家里吗？您在录音中说说这个陶瓷观音像的摆放位置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放在当中呀，放在当中很好，就是原来的照片可以请下来的，没关系的。就是把这个顶替那个原来照片就可以了。
哦，那师傅，如果原来的照片继续供着，这个陶瓷菩萨像是放在哪里呢？
就是把照片放在那个陶瓷菩萨像的边上，放在上手。
哦，左边还是右边？面对佛台的左边还是
右边？
右
边，面对佛台上手。你们以后要知道，因为看这个方位啊，你两面讲不清楚的。上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左面，下手就是右面。就是比方说，你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放在佛像放在当中，就是上手就是左面。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啊，师父开示过，人的一生在于选择，而选择往往也需要智慧的。我们有时处于境界的考验之中，智慧不够，似乎几个选择都有可取性，那如何去取舍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选择有好几种选择，凭自己的良心选择也叫一种选择，凭自己的本性选择也叫一种选择，真正的选择就是用自己的佛性来选择。所以觉得自己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哪怕对你有利益，不要去选择。如果这个事情只要对众生有利的，对你自己哪怕没利的，你也可以去选择。用佛性来选择的话，你一定会今后将来得到福报。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私心，就是现在得到的既得利益，你以后还会吃苦头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恶口和发脾气会火烧功德林，还有哪些方面会火烧功德林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火烧功德林就是因心中生阴火，就是我们说背后啊恨人家诅咒别人，也会烧功德林的。经常在背后诅咒别人的人啊，恨别人的话，你也会消掉很多的功德的，明白了吗？当面骂人你是烧功德，那背后骂人呢，心中骂人呢，他也是烧功德的，明白了吗？
也是烧功德。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说这种我们不是家里的床不能长期控制吗？师傅说不睡的床不能长，如果家里有卧室的床长期没人睡，在上面放上物品，这样可以避免灵性吗？师傅
应该可以，可以的。
其实在床上放上张山水画就完全可以了，是吧？这样师傅
可以。
好的好的，那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有位同修，他因为自己知道的业障太深重，需要念大量的小房子，就压力大，所以就发出小房，就是比较愁小房子念不出来，一念经就发愁，压力大，就不喜欢念经了，越不念经就越愁，压力越大。你说怎样才能做到没有压力，克服发愁颓废的心态，不懈怠，充分利用时间念经呢？请师傅开示一下这种心态。
就是心态实际上是代表你对事物的一种态度，你用自己的心看待人间事物的一种态度叫心态。这个心态呢，代表着你的人的本身的一种素质和人格，包括品德，包括修养啊，各种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的一种见解。 所以对这些心态的话呢，你如果看穿看明白，就是要多学好的书，多看好的书，然后都要想得通，然后呢要平时碰到什么事情要豁达，所以学佛时间越长的人心态越好，就是这个道理。他不是说某一天能够马上就能够精进成为一个好心态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锻炼产生出一种善良的、能够宽容的、包容的、慈悲的、感恩的心态，那么这样的心态才能让你在人间啊活得长，才能让你在人间一直能够延续自己的这种善良的好心态，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再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弟子师傅你就在人间认识他，有的弟子呢师傅在人间就不认识他，但是这两种弟子最后都修到天上去了，请问在天上见到师傅有什么不同吗？
什么是在天上见到师傅啊？
啊，就是说有的您的弟子，有就是您的就是跟您修的，有的人呢在人间您认识他，就是见过他，有的呢就您不认识他，但是这两种人都修到天上去了，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见到师父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当然有一点点不同了，能见到师父更好，见不到师父的话呢，他跟师父只要他一直跟着师父修，他到上面也是弟子。啊，只不过呢，一个是见了面之后呢，的确是有些加持的。举个简单例子吧，当年如果你跟济公活佛、济公菩萨有缘分的人，那么看见过济公菩萨的，那毕竟是少数啊。但是跟着济公菩萨慈悲修心的人呢，还是一个多数啊。啊，观世音菩萨当年啊，大家没有这个荣幸活在观世音菩萨当时的这个妙善公主那个年代，对不对啊？啊，那你现在只要跟着观世音菩萨，这个，我们说也是像也是一种法身吧，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修的话，那照样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没有什么大区别的。只是那个碰到的话，如果在这个年代里碰到的话，只不过缘分更深而已，明白了吗？
对，是的。好，谢谢师傅。还是师傅啊，就是记得您在节目中说过某某同修跟哪位菩萨有缘，就是说是或者是跟那个菩萨缘分很深，那这样他可以直接供奉那位缘分比较深的那位同修，还不那位菩萨，还是直接是随缘好好的修心灵法门，那位和有缘的那位护法神菩萨自然就会加持保佑的。请师傅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如果这位菩萨跟他有缘分要看多深了，如果他到梦里来叫他徒啊，给他讲了，那他完全可以在家里供起来，就除了心灵法门的基本几位菩萨之外，他完全可以加一位他自己的护法神。但是他感觉哪位菩萨好像跟他缘分很深，就供上去就不一定如理如法了，你明白了吗？
对，明白，还是找师父看一下为好啊，这样。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再问一下，一般念礼佛大忏悔文是积国业，就是一般念礼佛大忏悔文积佛业障，命中过节的时候是业障爆发，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就是这样的，业障爆发。
那师傅，业障激活之后没有念小房子还债，一般过多久会导致业障爆发呢？
没有还债，他到业障他是这样的，他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他就是上辈子的时间呐、啊，根据你今世作孽啦、程度啦，还有呢你自己修为啦，而且呢你上辈子的善恶啦、果报该到的期啦，它综合性的到了时间，它就会形成个时间，它就会报。一般嘛，为什么说三六九呢？就是三六九是检查的时间，就比方说像领导逢三六九就来检查了，一检查嘛就检查出来了。比方说像现在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他按照时间一检查好了，你就查出很多毛病出来了，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再问一下，这个前世梦是记录在八十意识中的吗？是作为孽障或者是福报记录起来的吗？师傅？
是啊，因为前世梦在很深的意识当中，深层意识当中。生辰意识应该是在八十天中、六十天中、七十天中都可以，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应该记住，如果你在好几世以前的事情，你如果不是菩萨高人或者一些人点化你，你是不知道的， 你已经忘记了，因为已经过了，明白了吗？
哦，
但是呢，
明白了，明白了。
今世如果还能想起来，那是因为有菩萨怎么跟你讲的，有高人
给你
指点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您就是您在不是七月五日在香港法会开示，如果人的心量大，烦恼和业障就不能快到他的心，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心量大的话会产生重业轻报的效果，如果一个人心量小，他的业障和困扰就会大很多，是这样吗师父？这样理解可以吗？
你这个理解已经是超脱了人间的一种思维了。我觉得你这个是在往上修的一个境界。为什么呢？这句话实际上非常有那种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思维。实际上是这样的，心量大它就消业呀。因为你不去斤斤计较，你实际上就是因为心量大，实际上就是慈悲心了。不跟人家斤较，斤斤计较就是说你就算我欠你的，我也不对你要求报复。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呀，所以慈悲会产生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会消除业障呀。好了。
哦，那师父，您再说一下心量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有慈悲，有喜舍，还有哪些方面心量大？
心量大嘛，人家骂你，你不要去理他们好了。人家诽谤你，诽谤你，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激励你的前进的这个一个我们的说增上缘，对不对啊？
增上缘啊，
人家再怎么样对你，你自己要心中要有杆秤的啊，不管说什么话，别人嫉妒你，别人怎么样，你要自己做得更好，更要完美啊，因为你不完美，别人才会找到你的毛病。所以要把自己变得更完美，
哦，
也是这样咯。嗯，
是的是的。
嗯，好吗？
那心量就大一些，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慈悲心越多，
哦，
心量越大，对不对？感恩心越重，这个人的这个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就会越宽容，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我再分享一下吧。师傅您在6月23日玄义宗述的第一个录音有一个癌症晚期了，已经扩散了。师傅叹气道，你要知道一个父亲救不了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感觉，师傅把你们当孩子一样，但一个个孩子不在是父亲身边，离开了走掉了，你说作为父亲来讲是什么感觉？你们自己做父母亲，你知道你救不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这就是你们师父的感觉，听得懂了吗？你们想想呀，师父啊，真的天天讲把嗓子都叫破了，叫你们相信啊，不要再造孽啊。师父真的是您那个录音我们都听了，真的是您真的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师父
是啊，
嗯，
真的
真的
说的都是真话，但是还有人把你不当回事啊，不把你这个话当回事，所以很痛苦啊。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理解别人的时候，啊，实际上对这个人来讲是最幸福的时候。所以就是夫妻两个人生活了几十年了，但是还是不能相互理解，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啊，才能相互的一起精进修行，好吗？
好的，好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
好，再见啊，再见。
好，再见，感恩师父，
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不能再接电话了，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打不进电话，明天星期六啊5点钟可以继续在空中跟台长沟通。好，广告之后再见。